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2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较量；美国的最新报告指出，美国跟盟国在太空面临中俄等国的重大挑战；美国的两党议员就避免再次政府关闭达成的协议，但是呢，对协议内容守口如瓶。中共禁播宫廷剧，是文革幽灵再现吗？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和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在本周美中两国重启贸易谈判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推动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行政命令将要求联邦机构在研发投入当中把人工智能列入优先地位，同时扩大科研人员使用有利于人工智能研发的政府数据的权限。特朗普签署这份行政命令距离他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不到一个星期。特朗普上周二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出，他将与国会合作制定一个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计划。分析普遍认为，中国正在和美国争夺人工智能领域的霸主地位。中国被公认是目前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重要玩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距离美国仅一步之遥，并且可能在今后几年追上，并且一举反超，而这对美国的经济跟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签署的行政命令可能很快就会被解读为是美国在科技领域与中国对抗开辟的新战场。美国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越来越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正很快取得无法撼动的领先地位。华盛顿的担忧不仅是局限于商业领域，还包括地缘战略、国家安全以及价值观。美国国防情报局说，美国及其盟国在太空面临重大挑战，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所构成的威胁。美国国防情报局在星期一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俄罗斯和中国都在积极开展太空项目。国防情报局一位高级官员说，俄罗斯和中国的太空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在世界各地指挥和调动军队，并且能够监视和瞄准美国以及盟国的军队。这位高级官员还说，中国将太空控制权视为控制信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信息是现代战争中一个关键因素。国防情报局的报告说，中国跟俄罗斯都掌握了在太空领域采取行动的能力，包括可打击卫星的陆基导弹、干扰卫星发射和接受信号动能拦截器，以及可以部署在太空的反制装置。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官员说，俄罗斯跟中国2015年对军队进行了调整，更为重视太空行动。另一方面，在美国方面，美国国会中来自两党的一些议员谈判达成了协议，为联邦政府拨发运行所需要的资金，避免联邦政府到周末的时候再次关闭。不过呢，没有任何议员透露协议的详情，也没有说特朗普总统是否将得到他要求的在美国南部边界建造隔离墙的资金。民主党人表示愿意为加强边界安全提供一些资金，但是呢，大大少于特朗普总统为建造边界隔离墙所要求得到的资金。白宫跟国会达成预算协议的最后期限是星期五，到时候联邦政府中1/4的部门如果得不到资金，将会再次的关闭。联邦政府部分关闭35天后在1月15号结束，这是美国史上最长的联邦政府关闭。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晚上在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参加一个政治集会，中心焦点就是要求在南部边界建造隔离墙。埃尔帕索的前国会议员 卢奥尔领导了一个反对特朗普总统建墙的示威活动，他正在考虑是否参加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角逐。与此同时呢，白宫代理办公厅主任马尔瓦尼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说，绝对不能排除联邦政府再次关闭的可能。特朗普总统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他会接受什么样的折中拨款方案，他希望在3200公里长的美墨边界的一小段地方建造隔离墙。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年是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戴博就美中关系40年来的演变，以及特朗普与习近平个人关系对美中关系的影响发表了看法。下面就请您收听采访的详细内容。
刚才说到这个，就是美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啊，就是到底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注意到，可以说美国对中国感觉到是越来的越不满，就是在许多方面都感到非常的不满意。比如说这美中关系过去有很多这个定位的说法，比如说比较早的时候有什么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后来呢又有一个叫利益攸关方啊，所谓的这个 stakeholder 这种说法，
负责人的利益相关者什么的，
利益相关者等等啊。但是现在好像似乎这些提法都不再提了，为什么？
原来那些提法只不过是提法，我们都一直在抹黑，到底这个关系，克林顿也好，布什二世那个奥巴马都没有完成这个定位的这个工作。是因为那个六四以后，尤其是中国介入那个世贸组织以后，中美关系虽然非常重要，一直不是最优先的事儿，一直是有一点次要的啊。可是现在，尤其是那个习近平变为那个共产党的主席之后，中国的国外政策是更积极的有所作为的，那个国外的政策在国内它越来越强硬，再加上中国各方面的势力越来越大，这个军事方面、经济方面、技术方面的，中国的规模大，中国的报复大，或迟或早美国是会注意到，而且会开始担忧。而且不只是美国对中国越来越不满，这个我觉得不是特朗普开始的，其实北京早也对华盛顿不满。我的意思是说，共产党早就定位美国是中国实现它的所有的目标的最大的障碍物，这是中方先做出的一个决定。他的那个外交辞令比较传统，比较客气，他不像那个特朗普那么直啊，那么粗鲁的说他怎么看。可是最起码从2013年开始，中国也是持类似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对称的、互相的不信任、不放心的一个关系啊。我觉得最大的那个转折点就是改变了很多美国人的一些看法，有很多因素，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南海问题啊，就是那个海牙那个裁定的那个裁定下来，中国不理他也否认他，这个是让很多美国人意识到中国是根本对国际法没有兴趣，对国际社会舆论也没有兴趣，对中国的那个太平洋这些邻国的一些看法和利益也没有太大的兴趣。然后你再加上在中国国内，比如说那个维吾尔族受的待遇，现在好像有一些越来越多是那个坐牢的都给锁起来的，这个在美国是个大事儿中国是用各种各样的这个监听器、监控器在国内用那个人脸的这些识别这些技术，好像是用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所有的这些新型的技术作为一种以技术为最重要的工具的一个新的极权主义，就是 soft techno totalitarianism 那么这么一个国家 就是美国不会放在眼里，而且现在在华盛顿，这个是共和党民主党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的长期的战略方面的挑战。我觉得这个是有共识，这是华盛顿之内的，在美国全国还没有这个意识，可是最起码在华盛顿很多人都会同意这一点，包括很多不太支持特朗普的汉学家在内也是持这个态度的。我觉得一边来讲，这个是跟习近平跟特朗普自己的领导有关系的，可是这个是次要的，中美关系到了这个地步，很可能是个我们不能避免的历史性和结构性的一个新的挑战。
那刚才提到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这个个人因素啊，我想让您进一步的谈一谈，就是说这美中的领导人的这个个人因素这方面对美中关系带来的影响。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可以说在很多场合对习近平是赞不绝口，可以说啊，他是一个好人啊，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啊，是我的好朋友啊。但是呢，美中关系还是在他们两个人的手中。
所以习近平在问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朋友，对我这个样子啊，
还是在他们两个人手中。现在美中关系可以说是受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挫折，就是多大程度上你觉得美中关系发展到目前这个样子是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个人因素所造成的？
个人因素我觉得我们不要夸张啊，现在经常给夸张了，因为我们两个国家都有比较怎么说有自信心比较极端的有他们自己的抱负的领导人。我觉得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对中美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做什么良好的贡献，都有他们的问题。习近平的我已经说了他在国内越来越强硬他现在就是那个党政中民权东西南北中，党是要领导一切的早就失去了知识分子媒体文艺界这些人的支持可是看起来，当然我们没有选举也没有民意调查，所以你很难讲，可是看起来中国的农民还有那些蓝领工作者还有那个国安这些部门解放军是比较支持习近平的，他的支持率是比较高的可是受过教育的对他的支持并不高就是因为他现在有个人崇拜这一方面，各方面的那个审查学术界各方面都是审查的控制的非常的紧，而且又开始利用很多那个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那些措施，所以很多美国人跟很多中国人在内对这些都有很多疑问和担忧，尤其是那个十九大大讲中国特色中国的智慧以后，改变修正中国的宪法以后就是更是让很多美国人觉得这个人走的就是二十世纪中的那种专政政府的那个道路的。还有再加上习近平对美国的影响美国的势力的这些怀疑他的国际抱负什么的，这是一个因素，可是不是最重要的。说特朗普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因素，而且特朗普的这些不可确定的这些行为比习近平的多得多。习近平的行为是比较已知的，你可以肯定他，你可以比较容易预测预料他会怎么做。特朗普不是，他还是那种就是想什么说什么，心口开河不一直。像你说的，他说习近平我很尊重这个人，是个很伟大的领导人，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可是中国和美国是长期的这些竞争对手，所以这个是有点前后不一的一些问题特朗普是很早几十年之前就开始敌视中国，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挑战甚至是敌人他一直是非常怀疑这些贸易逆差问题，不是他做候选人的时候才开始的，对他来讲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他又想班农Navarro Lighthizer 这些顾问就觉得中国的所有的 公司，不管是这个国企的还是私企的，都是占美国的便宜的。特朗普看起来这是他的根深蒂固的一个信仰所以他不只是在经贸方面，还有在人权方面，也有在军事方面，他宣布了印度洋、太平洋的一些新的政策，而且在他的领导下，国会的这些军事方面的拨款会是越来越大的特朗普就是推出那个 INF 那个中程的那个核子导弹的这些协议，这个有相当一部分也是针对于中国的，所以不只是经贸方面的，现在中国和美国已经开始了一个全球的各方面的长期的竞争。竞争什么呢？中国和美国都享有美国二战以后所享有的那个主导地位，中国说是那个综合国家实力，意思是说中国的目标是发展像美国的那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一样的那种影响力，所以这是个长期的一个竞争。习近平是一个因素，特朗普是一个因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欧洲负责人权事务的高级官员说，匈牙利面临很多人权方面的挑战，而对非政府组织的最新限制令人不寒而栗。欧洲委员会人事人权事务专员米贾托维奇星期一报告了上个星期的匈牙利之行。他说，非政府组织、维权人士还有批评政府的记者活动空间大大的缩小，受到限制。他还说，在匈牙利获得难民资格非常的困难。米贾托维奇在他的报告中说，寻求庇护者难以行使国际法和欧盟法律保障的申请难民庇护的权利，而往往会被匈牙利当局逮捕。匈牙利政府说，选民明确地表示他们不希望在一个移民国家生活。另外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抵达了匈牙利，开启了欧洲五国之行的第一站。他在布达佩斯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在中欧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对地区的自由构成了威胁。他还告诫盟友说，如果他们继续使用华为的通讯设备，也许会影响华盛顿跟他们的合作。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所做的介绍。
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一的时候呢，他是与匈牙利的外长彼得希亚尔多举行了会谈。那他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呢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积极的参与地区事务，那导致中国和俄罗斯有机可乘。那他表示，美国将扭转这种局面，在这个地区施加一些积极的影响。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 must not let...我们必须不能让普京在朋友和北约之间挑起不和。匈牙利人从历史中非常了解，专制的俄罗斯永远不会是有小国自由和主权的朋友。俄罗斯不是侵蚀地区自由的唯一一个大国。我今天也与外长希亚尔多谈到让中国在匈牙利占据桥头堡的危险。我们公开讨论了我们在这个议题上可能合作的方式。亚太地区国家的经历显示，北京的握手有时带有条件，这种条件会让匈牙利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负债累累。你们知道，区别在于俄罗斯和中国是威权国家，他们没有我们这种对自由的共同追求。
那么华盛顿呢是担心中国在匈牙利和东欧等国日益增加的这个影响力，尤其是中国的这个华为公司在这个地区的扩张。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他们是认为华为的设备可能会被用于间谍活动，华为否认参与任何政府的情报活动。那最近很多国家，这个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华为公司是提高警惕，甚至禁止华为参与本国5G 通讯这个网络的建设。但是匈牙利呢是华为积极开展业务的国家，他们也是同意华为继续在他们国家开展业务。那蓬佩奥在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一场临时记者会上呢，就被记者问到，那这个美国希望匈牙利在华为这个问题上做些什么？那蓬佩奥国务卿他表示，他会同匈牙利总理和其他的官员说，与一家在信息安全和隐私上具有很大风险的这个公司做生意，会影响他们与美国的合作。那么来听听蓬佩奥的回应。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与他们分享我们所知的华为存在于他们网络中所构成的风险，对他们民众构成的真实风险，对他们民众隐私保护的风险，还有风险是中国会利用这些数据，而这不符合匈牙利的最佳利益。我们有义务与他们共享这些信息。但第二点，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看到，这也让美国的存在更为困难。意思是，如果设备在我们拥有重要美国系统的地方同时存在，这会让我们与他们的合作变得困难。我们想要确保我们向他们指出了使用那些设备存在的风险和机会，然后他们自己做出决定。
那彭维奥国务卿呢，在这个匈牙利之后，他还将访问斯洛伐克和波兰。那一些分析师认为，彭维奥也会继续将这个信息传达到这两个国家。那彭维奥的这个欧洲五国之行呢，还有比利时和冰岛，他呢是在会在回程的这个时候，在这两个国家做短暂的停留。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将要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的冰岛。与此同时，中国在北极不断加强活动，也引起了俄罗斯的警觉。俄罗斯主要媒体警告中国严守红线，不要在北极挑战俄罗斯的利益，但是呢，欢迎中国去北极地区投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开始访问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等东欧国家。在返回途中，蓬佩奥将抵达雷克雅维克访问冰岛。芬兰在今年五月卸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后，这一职位将由冰岛担任。中国在北极地区加强活动，目前正受到各方的关注。比如中国同北极地区主要国家芬兰的互动在增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7年曾经访问芬兰，芬兰总统刚在今年一月访问了北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次冰岛之行也引起了俄罗斯的注意。俄罗斯主要媒体独立报说，美国对中国在北极活动感到不安，这是蓬佩奥2月15日访问冰岛的主要原因。但中国在北极加强活动更引起俄罗斯的警觉。独立报星期一发表题为中国龙为何要钻入北极的社论，详细分析了中国在北极的活动。社论说，由于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力度加大，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对中国投资敞开大门，但与此同时，北京必须要知道北极对俄罗斯的战略意义。这家报纸警告中国说，中国在北极地区活动时必须应该排除任何挑战俄罗斯在北极利益的行为。这篇副标题为中国决定打造极地丝绸之路的文章说，中国在1年前发表了北极政策白皮书，中国把自己标榜称为近北极地区国家，中国在北极问题上对自己的这一定位让北极国家都感到莫名其妙。这家俄罗斯主要大报说，无论中国如何把自己标榜称为近北极国家，但北冰洋的海岸线都不接近中国的边界。正因为如此，中国被迫同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合作。这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与芬兰等国的互动，特别是高层往来急剧增多。独立报说，中国20多年来已经在北冰洋实施了8次考察活动。中国还在建造新型的破冰船，企图每年都在北极实施一次考察活动。中国这些举动的目的就是想在北极占有一席之地，并巩固这一地位。中国北极政策白皮书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家俄罗斯大报认为，中国重视北极更有地缘政治原因。由于美国和盟国控制马六甲海峡，中国对北极最感兴趣的就是使用北极航道。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者索比亚宁说，美国和俄罗斯在北极的利益有许多吻合之处，两国都不希望区域外的国家更多介入北极事务。他说，虽然俄美关系目前非常不好，但当涉及一些利益吻合的地方时， 双方许多台面下的外交活动都不会公开出来。索比亚宁说，俄罗斯军界以及围绕军界的智囊和分析人士都非常警觉中国在北极的活动，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在北极的活动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他们主张吸引中国投资。克里姆林宫的立场目前与后者一致。索比亚宁认为，不管怎样，中国在北极的活动都不要触碰俄罗斯的红线。索比亚宁说，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中国一旦派遣军舰或是军事船只进入北极，中国的第一次尝试肯定就会遇到俄罗斯的激烈和强硬反击。但是我想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中国在北极的活动迄今一直很小心谨慎。俄罗斯独立报由亲克里姆林宫的富豪列姆丘科夫拥有，他同时是这家报纸的主编。与官方关系密切的列姆丘科夫也是俄罗斯知名的时事评论人士，他曾经在去年帮助了莫斯科市长成功竞选连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有十几名居住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人在中国被拘留。澳大利亚人权人士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确保被拘留者获释。卫报报道，澳大利亚的17名维吾尔居民前往中国探亲的时候被拘留，当中15人是澳大利亚永久居民，有2个人持有澳大利亚配偶签证，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子女或配偶是澳大利亚公民。为澳大利亚维吾尔社区维权的活动人士努尔古尔索乌特告诉卫报说，有17名被拘留者当中的一个人被关进监狱，4个人被软禁在家，其余12人被关在拘留中心。此外呢，一些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人表示，他们在澳大利亚遭到了中国当局的严重骚扰，其中包括自称是中国官员的人给他们打恐吓电话，或者通过微信发恐吓信息，要求他们停止维权活动，或者要求他们提供个人信息，并且威胁称如果他们不配合，将对他们在中国的家人进行报复。澳大利亚同美国、加拿大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一道呼吁中国结束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的做法。在另外一方面，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有39个主要的北方城市空气质量恶化，很可能难以达到官方制定的环境目标。官方的数字显示，中国北方两大排放控制区的超微颗粒含量在今年1月同比增加了 16%， 高达每立方米114毫克。中国政府制定的环境标准要求每立方米 PM2.5 含量不超过30微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立方米 PM2.5 的全年平均含量不超过10微克。也就是说，中国北方污染恶化可以超过了世卫组织标准的17倍。中国北方城市1月份的空气污染加重，显示地方政府在环保还有提高工业产出之间面临着挑战。路透社说，北京一位高层官员表示，无论有什么天气原因，地方政府仍然要达到环保目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也就是在北京日报最近点名一系列热播历史宫廷剧，说这些宫廷剧啊，虽然能够丰富大家娱乐生活，但是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这篇文章还列举了宫廷剧五大的危害，从国家意识形态到民众审美、口味，还有生活方式等等不一而足。根据官媒报道，这篇文章曝光之后呢，全国各大电视台已经全面停播、禁播宫廷剧。其中呢，东方卫视本来播出的《如懿传》已经被换档，浙江卫视的《延禧攻略》也临时变成了综艺节目。宫廷剧目遭到了官媒的批判，被当局禁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很多人自然就联想起当年中共围剿清宫秘史以及海瑞罢官，拉开了文革十年灾难的序幕。那么到底这个中共禁播宫廷剧是不是文革幽灵再现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邀请了两位专家跟学者一起来探讨有关的内容。一位就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士历史学者张立凡。那么谈到这一次宫廷剧被禁播，胡平他认为这是党管一切强化升级的信号。胡平说，
应该说这是一个信号，他表示党管一切的强化和这个升级。当然自中共掌权以来他就奉行的是党管一切的原则，不过呢在不同的阶段这个党管制一切的这个范围有所不同，力度也有所不同。那远的不说，就拿过去这30年来看，我想就可以很明显的分成两个阶段。那江湖是一个阶段啊，到了习近平以来呢又是另外一个阶段。那么江湖这个阶段说起来呢就是对文艺方面的管制相对宽松，另外它主要是防守性的。而到了习近平时代呢，他的管制就越来越严厉，而且呈现出一种进攻性的姿态。那么这次这个发生的这件事情，其实和去年我们谈到的一件事情也很类似。你看去年4月，这个中央就下令关闭这个今日头条网站的段子是吧，今日头条那个内涵段子。另外呢新浪微博还清除了个所谓就是关于色情的呀暴力的这么一些图片和视频。当时呢反对的理由，禁止这些的理由呢，那就是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这些格调低俗等等。可是在这之前我们知道那些严肃的高格调的那些意义的表达就已经遭到严厉的制止。不过在早先呢这些所谓低俗的东西呢当局还网开一面，等到你后来习近平上来之后连低俗的也要收拾了，这当然毫无疑问就是他这种管制的一个进一步的强化。你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你像那个宫廷剧那在中国是这个由来已久，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是在影视界是长盛不衰。这中间呢很多这个以至于到后来这个中央到下命令对这个各个电视台呀，就是你们那个上的宫廷剧古装剧的这个比例一定要限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不能太多了。而这些呢节目呢一般也好也很受这个观众的喜爱。你就像这次延禧攻略据说收视已经超过100亿。另外还有很多类似的一些帝王戏，当年那个也后也很受观众一般观众的喜爱，而且呢甚至我想那个中共当局领导人他们据说也很喜欢。你像那个写帝王系列小说著名的作家二月河，他不久前当然刚去世，他在19大还成了党的代表，据说呢王岐山也是他的一个热心读者。那么这种东西呢到了现在批评的这两部这个片子啊，《延禧攻略》和《如懿传》呢，它当然主要是宫廷剧，和帝王戏还略有不同，它更多的讲的是后宫的事情。而且这里呢特别着意强调后宫的这种勾心斗角。当然这两个片子还这两个还不完全一样，《如懿传》这方面还稍微少一点，那我们都不去细谈了啊。那这些节目就是本来是和现实很远，和政治也无关，因此呢之所以很多这个电视台愿意推出这些节目呢，就是因为它政治上相对安全，同时呢又有很好的这个市场价值市场收益啊。可是现在呢连这个东西也遭到批评也遭到禁止。当然你看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北京日报的那篇文章的批评呢，这个虽然也上纲上线，但是上纲上线的程度还不算高。另外呢它也只是正在热播热放的那几电视台停播，据说呢也有内部通知，各个电视台都收到内部通知，大概对这些播放这一类的节目要加以限制。不过呢你现在在网上还是可以看得到这些节目，所以它的这个现在这个限制的这个程度呢依然还比较有限，但是呢它毕竟体现了一种 一个趋势啊、表明了中共高层呢他的一个意图，那就是对这些一长期以来被当局鼓励来被当局纵容允许乃至于鼓励的这么一些娱乐性强的一些节目，当局出于这个所谓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么一个所谓高大上的理由，也要加以禁止，至少是要加以严格的限制。
这一次在最近所发生的中共禁播宫廷剧，到底当局是在想什么呢？对此呢，张立凡他认为说，当局害怕宫廷剧把老百姓给教坏了。张立凡说，
中国人的这个口味上啊，就是比较喜欢欣赏，比如说爱看武侠小说，因为武侠小说给他们带到了一个就是他们办不到的事儿，通过看武侠小说好像实现了，就跟那个玩电玩一样。我突然觉得自己进入角色，然后变得非常强大，然后可以荡平人间一切的不平事，这个然后还可以自己开宗立派等等，就那个让观众啊有一种自我扩张的，是那种超能力的这种快感。还有一个就是宫廷剧，宫廷剧呢也是一个实际上是一种奎因癖的那种嗜好，就平常看不到的东西他想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宫廷很神秘，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怎么勾心斗角的，怎么过日子的，他们的生活的细节，他们的享受，他们的一切的一切都有兴趣。其实主题也就是阴谋与爱情，也就是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应该说从文化上来讲也算是一种永恒主题，而且呢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中国的文化也比较崇尚这种，中国人就会内斗嘛，不是这个江湖上斗就是宫廷里斗，反正这个也是一种教科书，能教会人家好多东西。所以估计说什么老不看三国，什么少不看水浒，一个意思。这个东西可能是会教坏人。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因为这个政府管得越来越宽啊，它这个像一个，他们为什么要扼杀这类剧目呢？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就是这个老子讲嘛，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个庄子也讲了同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圣人呢，这个你要管天下的话，就得要愚民，就不能让你们老百姓知道我们是怎么玩的。我们要把你们都教会了，这个老虎把猫教，这个猫把老虎教会了，你们会不会来吃我呀？所以呢，这个一个是我觉得他们的内部斗争决定了，就是说，对这些东西他已经感觉敏感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对民间的防范，也使得他们对这类的主题敏感了。所以像这个当年毛泽东说什么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也是一大发明。我记得这个习总的爸爸就是受了这句话的害。最后这个被罢官了。但是呢，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一类的场景现在又出现了。
那对于宫廷剧的限制，中共做出宫廷剧的限制，胡平则认为这种限制其实呢是一种有限的限制。胡平说，
对这种宫斗剧、宫廷剧的这种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有限的限制，就不是像对另外一些剧目、另外一些节目的那种彻底封杀啊。他更多表示的是，因为他知道这些节目有很大的娱乐性质。你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电视台，每天要播送那么多节目，如果连这种节目都不准播了，那你让人干什么呢？那总得有节目呀，总得有娱乐性的东西存在呀。再说这些娱乐性的节目，包括这些宫廷剧，就像一些人指出的，它又确实有很，其实从我们看角度看起来也有它的很大的个负面效果。那就是有人称之为所谓的精神鸦片。它就会让人家这个忘记现实，回避现实， 啊，等等等等。嗯，当然你一个节目它总会见仁见智了。像刚才张立凡先生提到的那些从中间看出影射呀、啊、看出政治现实的政治斗争啊，这种肯定也要一些观众会从这个视角去看问题了。但总的来说呢，这种这个大众化的这些作品本身它的格调，它的这个正面的意义确实是相当有限，它的更多的是这个娱乐性质。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当年当局在六四之后形势之下会允许他们这个会给这些东西大开方便之门。你要查一查这些年来这个中国的影视界，那么你就可以看出像这一类的一个节目是占的比例相当高。
嗯
嗯，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起来呢，当局这个基本意图，他主要还是要想控制这一类的节目，这一类的作品啊，让从而呢用更大的篇幅去突出所谓的主流价值，突出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啊。它更大是主要是一个约束，而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也还没有听到，估计也不一定会发生对这些作品的作者呀、编剧呀乃至演员呢进行政治迫害的这么一种情况。
嗯，
所以呢，从这些角度看起来呢，它确实是一种打压。但正因为这一类作品本来，它的地位、它的影响力，就和那些严肃的、那些不同政见意义的涉及现实政治的那些表达有根本上的不同。
宫廷剧在中国受到了热播，张立凡他则认为，其实上头也爱看宫廷剧的，但是呢，不能够让下头看到上头的玩法。张立凡说：“
我觉得上边也未必没有精神病，因为这个我们不能把精神病都推给这个老百姓。我觉得上头疑神疑鬼的也是一种精神病。
嗯，
那你说这个当年毛泽东跟刘少奇俩人宫斗到最后发动一场文革，然后把全国都变成精神病院了。那你说到底是谁有精神病？我觉得这事儿，得两头说。”那当然，你要说这个宫斗剧这东西啊，它也不是上面就不喜欢过，上面很喜欢，上有甚者才会下必甚焉，因为正因为有了这个宫廷剧的存在啊和发展，它这个实际上就是当初肯定有这个领导人是喜欢这东西，就像邓小平喜欢看金庸的小说。金庸的小说本来不能进入国内的，不能进入大陆的，哎，一下子就进来了。然后呢，金庸自己也进来了，啊，这个就是上有号召。那么后来又拍了好多的武侠片，这宫廷戏其实也是一样。那你说那个当初咱们有几年很流行的那个什么康熙大帝啊，什么雍正王朝啊，这个讲这个清三代的这个君主的啊，作者不就是二月河吗？二月河这个2011年11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然后这个二月河在这个会上遇到一个重量级读者，就是当时这个习主席还是国家副主席，到河南代表团。然后这个二月河发言的时候自我介绍，我是来自南洋的代表，我叫林解放。然后习主席马上接话：“您是二月河老师吧？我看过您的书，也看过您在百家讲坛的节目。”
嗯，
这自己就亮相了。我觉得这次禁播可能有多种复杂的原因，但是呢，这中间呢，就是我喜欢的东西你们不能喜欢，或者不能让你们看到我们是怎么玩的，我们是怎么宫斗的，啊，这些东西只有我们这个圈里的人自己懂就行了。
谈到了宫廷剧的被禁，胡平则认为这是一种权力的滥用，但是权力的滥用需要抵制，否则的话只会无限期的扩张。胡平说：“
当然这是权力的本性所致，权力管得越宽，它就越是要管得更宽，除非遭到抵制，否则它就会无限的扩张。那么你从这些年的形势，你看起来就这个趋势就非常的明显， 刚才一开始我也谈到，这三十年来，党管一切，它显然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江湖是一个阶段，到习近平也是另外一个阶段。在江湖那个阶段呢，主要是防守性的。当然，这和除了和领导人个性他们自己有关之外呢，也和大的形势有很大的关系。你想想，在三十年前，那刚刚过了这个经历了八九民运的冲击，然后又经历了这个见证了苏东巨变，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那是惊魂稍定。对于他们来说，你这些文化人，只要你们不上街了，你们不签名了，你们愿意回到体制内了，他就谢天谢地，求之不得了。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呢，你们谈点别的东西，涉及一些这个其他的问题，那他就不管你了。
嗯，
所以在那段时间呢，你看到从学术界到演艺界，他都相当的这个宽松，甚至于像这个政治自由主义这种学说理论，都可以成为至少是知识界的一门显学，就可见当时的政治气氛之一般。嗯，另一方面呢，再加上九二南巡之后，不问姓甚姓责，大家一起向前看。这么一来呢，很多这些文艺的从业人员呢，一方面他们国家给他们的供养少了，另一方面呢，他们自己的自由度也大了。然后出于商业的考虑、市场的考虑，包括某些这个官方的媒体，那么他们就不得不走所谓市场化的路子，就找些这个一般大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同时呢，在政治上又不怎么犯忌讳。这么一来呢，就造成一个。我们看到，从90年代以来，一直到本世纪初、本世纪前十年，那种在这个文化方面的相对来说比较宽松、比较开放这么一个时代啊、而到了习近平上台以来呢，他的这个第一整个形势有所变化，那就是中共觉得他好像这个已经站稳了。另一方面呢，他的经济实力又增强了啊，这样子他对统治者来说呢，他要进行强化他的专制，似乎就更有本钱了。
嗯，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看再加上这个习近平本人的他的思想、他的个性等等，那么你看到我们看到呢，就是在文艺方面、在文化方面，他就变得就越收越紧，这个就有一个这个日甚一日的给人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呢，我们还是应该出于这个捍卫言论自由的这个原则，还是应该这个坚持这种东西的表达的权利，对权利的这种滥用，首先要加以抗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呢，我们再来看看有关的内容。那么，谈到了这次宫廷剧在《北京日报》上被刊登，而且还罗列了五大罪名，民间舆论则讽刺大行其道的抗日神剧。可以说褒贬之间呢，涉及到了很多的话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前不久刊出宫斗文化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的文章，针对的是热播的两套中国宫斗剧，即《如懿传》和《延禧攻略》。百度百科说，古装宫斗剧《如懿传》讲述如懿与乾隆皇帝从恩爱相知到迷失破灭的婚姻历程，《延禧攻略》讲述宫女璎珞化解宫廷困难，最终成为乾隆盛世的令贵妃。北京日报文章为上述宫斗戏开列的罪状为热衷追宠皇族生活方式，精心演绎宫斗情节，恶化当下社交生态，与中国当前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格格不入，不吝美化帝王臣相，淡化今朝英模光辉，宣扬奢华享受之风，以及片面追逐商业利润，弱化正面精神引导等。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对宫廷戏进行一些限制这是引导，这个也是完全有必要。人们说在中国的电视中几乎全是封建帝王将相，它也折射出人们的现实或者是无奈。中国的电影也是要宫斗的，我是纯粹的娱乐的，我们都很少见到西方那种有科技创意的以及包含了人类的大爱的。
除对当下中国影视作品的一般概括外，博坛网友报道说，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主张斗争哲学，宫斗剧主题也在于斗，中共高层内斗传闻更不时浮上台面， 报道援引网友的话说，宫斗剧怎么能比得上党斗剧？宫斗与中共党内大大小小文斗武斗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其惨烈程度、死亡人数有天壤之别。还有网友认为宫斗剧可能影射中南海。另外，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媚上欺下的剧情与当前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100%相写照。胡锦斗说，问题的根源还是中国社会的人治特点。
当然它的根源其实还不在于由于没有限，它的根源还是就是由于这个人治的土壤、皇权专制主义思想源远流长，而且得不到有效的反思、批判和遏制，这个才是这个事情的根本。
多维文章说，北京日报文章的这些观点无疑不透露着极左思维的束缚，直接将影视作品上升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大有将这些民众喜爱的题材剧扣上帽子一棍子打死的势头。宫斗剧尽管有些俗气，缺乏艺术性和现实关怀，却无伤大雅，符合当下多数中国民众的审美。新加坡联合早报就北京日报的舆论导向做了网上调查，题目是宫斗剧收视大热之际，北京官媒力举其武松罪，你的看法如何？截至2月8日，49.97%的受访者认为宫斗剧美化封建社会，容易使人三观不正。15.57%的受访者认为文艺批评无可厚非，但反对上纲上线。7.73%的受访者则说莫名其妙，不让人看宫斗，难道天天看抗日神剧吗？所谓抗日神剧是中国大陆网络文化对一类中国抗日战争题材电视剧的称呼。有评论批评抗日神剧经常不合历史，以夸张神奇的剧情获取观众的欢心，导致观众对其他抗战题材影视敬而远之。不过与其他类型的电视剧相比，抗日剧政治正确，更容易通过中国大陆的政府审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两会前夕，一批常年在京上访的民众最近呢再度要求官员公布私人财产，沉寂一段时间的这个社会普遍诉求再度的出现。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春节过后不久，一年一度的两会就将登场。春节长假最后一天，坚持在北京上访的一些访民2月10日在北京南站拉起了写有强烈要求官员公开私人财产的红色横幅，并上传网络。维权网公布了举横幅者的姓名和他们的联系方式，他们来自东北、华北、西南和西北等多个省区。美国之音采访了这次街头行动一位参与者的家属廖先生，在回答为什么不为个案举牌鸣冤而要提出社会大诉求的时候，他表示
不是说他们打压难到这儿北京来上访，大家都说是大家的事儿，就是我们个也就等于在我们个人也有诉求的，对吧？就是说大家的事办不好，个人的事也没法解决，你看底下那个腐败那样，这个我们都这我们上访都14-15年了，这个国家这个整个这个来说看来也不算是大事了，也真是都是小事了，现在整个这个政府部门的腐败现象太严重了，就是了，就是要将我们个人的事情呢，那也挺惨的。
廖先生说，他的妻子2005年因为上访被劳教一年，2015年又因经常在网上呼吁被判了2年半，去年春天才出来。不过他说，这次春节南站拉横幅要求官员公布私人财产事件，由于刚刚发生，当局目前还没有找上门来问罪。参加拉横幅的一位男士对美国之音表示，
因为党政党员他就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且不择手段，他不按多少我们要求 官员公开自己私人财产，公证他这些财产是来自是合法还是非法。
维建网说，政府官员公布财产是每个法治国家都遵循的规则，这种规则远比空喊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百倍。西方国家今天的廉洁得益于官员财产公开，纳税人都可以核查。中国曾有人在全国的两会上提出官员财产公开，但是反对者超过 90%， 所以至今两会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从未进行表决。两会前夕，民众再度呼吁官员公布私人财产，实现的难度如何？对此廖先生说，
哎呦喂，你这些年贪的那么多，他能空布吗？你说你自己丑事自己能往外撸吗？难说，真难说。别远的我们不看不着，我们地方那就那么点小官员，哪个能不是撸的一塌糊涂啊？哎呀，就是这样，什么钱都抢。
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光远对美国之音说，
那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公布呢，那都处于个人考虑，他们还是有私心的，他自己不愿意公布那么多财产。如果公布那么多财产的话，人追究这财产是从哪来的呀？那习主席也不会放过他们呀。我觉得啊，不会公开的。哎，他以后的他也不会公开。那呼声高，但是呢，能不能实现？我觉得肯定不能实现。这我个人呢。
维权网援引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话说，中国不适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因为一旦施行了这个全世界通行的廉政建设制度，即公开现有的这些官员的财产，中国就会发生动乱。两会前参加这次北京南站春节拉横幅行动，要求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公布私人财产的访民，大都来自中国的农村和城镇基层，对当地的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深恶痛绝。与此同时，中共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2019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坚持实事求是，不准虚假浮夸，坚持依法办事，不准违法乱纪，坚持艰苦奋斗，不准奢侈浪费，坚持说服教育，不准强迫命令，坚持廉洁奉公，不准以权谋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有关于枪支管制的辩论在2018年掀起了高潮，尤其是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的一场造成了17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之后。现在呢，主张要制定更为严格的枪支法的民主党人控制了众议院，枪支的管制呢，也让这些有希望的人士希望民主党人能够在政治上得到解决这个枪支的问题。请听报道。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本周三听取了去年华盛顿示威活动中有关枪支管制的呼吁，这是该委员会八年来首次就枪支暴力问题举行听证会。
我一直在不知疲倦的工作，与那些被边缘化的社区分享这个非我所求的平台，因为他们的声音和我以及帕克兰的同事们一样重要。
同时作证的还有戴安·拉蒂克，他致力于帮助芝加哥弱势青年远离暴力。
I strive to reduce the traumatic effects of gun.
我努力用我所知道的最强有力的感情，也就是希望，来减少枪支暴力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创伤。我做到了这一点，在我自己的家里为10到24岁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打开我的大门，防止我每年服务的数百名儿童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他们生活在一个对他们不利的环境里。
枪支管制活动人士谨慎乐观地认为，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民主党人在为枪支管制而战，人们会说，这对你的社区会有什么影响呢？你知道，罪犯不会去买他们，但如果你堵住漏洞，你就会减少他们把枪支带到我们社区的机会。
我们满怀希望，但没有什么是有保证的。我们真的希望打破这种模式，带来一些改变。众议院的情况是有希望的，但是参议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的意思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在11月投票，让枪支意识多数派进入国会。大多数美国人赞成这种常识性的枪支暴力预防措施。我们希望本届国会能够实现这一点。
如果众议院通过一项要求对购买枪支的人进行全面背景调查的新法案，它仍需要得到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的批准。美国之音萨拉伊，华盛顿报道。
谢谢收听，再会。